弟兄姊妹，让我哋喺聆听主嘅说话之前，让我一齐以祷告将我心思意念先交俾我哋主我哋嘅神。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翻嚟你嘅宝贵说话嘅当中，一齐嘅去学习，一齐嘅去研读，去再次献上感谢。求你圣灵带领我哋每一个，无论系线上线下嘅每一个弟兄姊妹，祈求主你都大大地去赐福俾我哋每一个。特別去讓我們每一個渴望追求主道的人都能夠在主你的說話當中生根建造，也讓我們可以更明白上主你是怎樣的一位上主，怎樣期盼和我們在一起，也讓我們能夠作出一個合宜的回應，能夠在我們相信的第一天以至於將來都能夠真的怎樣依靠著你而活。我們再次將這段時間交在主你的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赐教，阿门。嗱，唔知弟兄姊妹有冇听过啊？喺教会嘅里边咧，成日都会有一啲类似咁嘅说话，譬如多侍奉主，你就会蒙主嘅祝福更多。这个说话或者呢种咁嘅观念咧，本来唔系一件乜嘢大嘅问题，不过好可惜就系当落到去人手嘅时候咧，就會將它衍生為很多真的扭曲了的思想。譬如有些的信徒，甚至我記得我以前在教會裏面有一些的教會的領袖，甚至曾經講到，如果一個信徒是真的相信主的呢，他就會多去奉獻給上帝，因為他們要怎樣啊，要積攢財寶在天嘛，所以多奉獻的人就會多蒙主的獎賞。在這種這樣的斷章取義式的傳釋的裏面，我可以說得是比比皆是，在教會裏面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因為教會很多時候落在在人手的裏面的時候，人就會用人的方法去让上帝的说话来到去成就自己的目的。好记得呢，在当我学习讲道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导师很强调地这样讲给我知，他说Alan 啊，如果将来你去讲道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自己留意的，就是讲道不是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上帝想讲啲乜嘢说话俾你嘅会友知，你就要将上帝嘅说话忠忠实实地去将佢去陈述。甚至有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嘅，就係引用上帝嘅说话嚟到去支持你自己想讲嘅嘢。因为呢一种做法係非常之大嘅试探，一般嘅信徒亦都好难去抗拒一个牧者去咁样讲，但系久而久之嘅系，信徒就会跌入咗传道人嗰种嘅私心嘅里边，而呢种嘅侍奉系绝对唔系上帝喜悦嘅事情。嗱，当我去睇翻呢种咁嘅即系经文嘅教导，或者呢位嘅导师嘅讲道嘅时候咧，或者提醒啦，我都发觉到其实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试探，而这个试探不离开的都是人自己个人的意见。也都让我去开始看到真正的信徒很多时候不是以自己的意见行先，而是以一个上帝的教导或者上帝的心思意念，甚至讲得更加直接的，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成为那个的基础。不然的话，很容易我们会走入一个按己意而行的侍奉。其实即是你不是一个信徒都好，如果你按照己意跟人相处，其实都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如果样样都是你看到是怎样，你就要人去遵从或者要人去听从的时候呢，是很难跟人去交往。譬如我们去看回先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在第25章的第1至13节的当中， 如果我哋唔了解呢段嘅经文嘅本身嘅内里，呢十个童女当中分为两大类，老祖已经喺呢个嘅差派嘅主人嘅里面已经知道嘅话咧，我哋好容易去失去咗原本以为呢段圣经就系纯粹去讲点样去做一啲嘅侍奉，甚至错误地去理解成为只要你有预备嘅侍奉咧。你就必定有成果了。因为这个的经文似乎真的讲到有预备的这五个童女，他们有得到同主人或者新郎去享受这个婚宴里面的喜乐。如果你没有预备的话，你可能就变成那五个没有好好预备的童女，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向这个的同这个新郎去享受。但是究竟是不是只是这样就是一个侍奉呢？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里面，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在解释圣经的上面，我们必须要有内文的发展，有前文后理。如果不是的，凌空只是抽十个童女的故事出来去讲的话，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有预备就有祝福，没有预备就连祝福都没有。但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没有停留在十个童女的故事，而耶稣继续给了另一个比喻，这个叫按财去受委派的比喻，而这个比喻是要进一步去调教准确，我们去了解到不是只是凭侍奉的成绩来到得到上帝的赏赐，或者好像我先前所讲到，有些的人以为说你多奉献啊，你就会多蒙上帝的奖赏，这种的是一种人的俗世的想法，是不是侍奉多些你就必定入到天堂，是不是侍奉多些你一定可以得到上帝多些的奖赏，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来在天国将来都仍然有阶级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天堂仍然行紧好像这个世界那一套的话，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期望要回去这个这样的天国里面呢？因此耶稣没有停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他更加继续讲到这个安财受用的比喻，来到去告诉我们听，不是只是纯粹按成绩来到去得奖赏，不是按表现来到去得到是否进入天国，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原来上帝看的不是成绩表，而是看个人怎样以忠诚来到去对待上主。这个反而是一个整个核心的题目。如果我用这个题目套下去十个童女的比喻，亦都同样是这个道理的。十个童女的当中五个，其实为什么他会去好好预备啊？哦，因为他有预备咯，是不是？不是，而是因为他很紧张委派他去做这个带路的工作，要点灯预备迎接新郎回去他的家里面进行这个婚宴的庆祝。他很看重这个的主人的心思意念，所以他预备。而另外那五个童女就是做了咯。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只是纯粹说有预备就可以进入去天国，有预备多做成绩就一定可以去得到更多奖赏，做多些事工，做多些圣工，那间教会大一点，让我可以发挥多一点，那间教会就帮我进入天国里面更加得到荣耀。不是啊，而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那份忠心是怎样的态度，这个反而是接下来这个比喻安财受用来到的带出的主题。不如这样，让我们再次回到来，刚才 Sandy 帮我们读了一次，虽然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过这段圣经有很多的细节位呢，可能是我们未必是那么准成地去掌握得到的，那我希望我们自己又读一次，那读了之后我们可以希望能够更准确地去拿捏了。好，那我们一起读了，好吗？从第25章第14节，我一路读到去第30节，我一齐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拿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上文我们讲过十个童女的比喻，谈论到有不少的人，或者我们总括来说，有不少的人的信或者跟从主，其实是走一种遮面的一种的信仰方法。例如我们经常听见的信了先啦，拿了天国 入场券先啦，至于之后的日子怎样样呢，不紧要的，可以放荡一段时间都好，最紧要最后尾临埋门一脚能够去入天堂就得啦。所以到上帝真的审判的时候，或者耶稣回来的时候审判呢，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说，是啊，我是真的信的，我受了浸的啦，我可以入天国的啦，我可以入天堂的啦。我们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有很多种这类型的信徒，所以他不是不去侍奉，他都要去侍奉，不过做的是最低限度的侍奉。而问题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心怎样去对待个主人。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有时有些事未必真的你可以临最后一刻你就可以才说，哎，我是信的，因为有一种叫做苏州过后无艇搭的做法。可能当你真的想去表示你仍然相信的时候，那个机会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前文所看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来到今天这段的圣经第14节开始，其实让我们开始看得更深入地去谈论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扭曲的，有很多怎样欺哄人的做法是流传在我们身边，而那些甚至可以是说表达得好像很虔诚的做法来的、哦、譬如我们所讲到的，用回24章的里面做法，可能有些人宣布啊，基督已经在这里了，或者说基督在内室的里面了，但耶稣说这些种种好似好真实嘅讲法，你都唔好相信，因为呢啲嘅方法只不过系一种使到你哋去备受蒙骗嘅一个嘅手段。 其實實質上，我哋點樣去防備呢啲嘅手段呢？甚至可能呢啲手段係存留喺教會相信嘅群體嘅裏面呢。於是乎，今日耶穌繼續喺呢個嘅比喻嘅裏面去話俾我哋知道。我哋仔細去睇下，我哋分開四個嘅部分嚟一齊去睇下呢一段嘅聖經。第一樣嘅就係我哋睇見原來主人有一個嘅測驗。这个测验其实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测验有个特点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灵性状态是怎样。这个测验在什么状态里面举行呢？在一个主人不在场的一个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测验。我记得呢，以前呢，因为我做很多种种的工作，后来来了加拿大呢，有其中一个的工作呢，我做过呢，就是叫做监考。監考是什麼功夫？其實監考基本上就是一個公開市的市場裏面去負責去派卷收卷，然後在個過程當中看著考生他們不會出術或者出蠱惑或者出貓 等等的這些的做法，也都維持個秩序啦。這麼多次呢，我做監考的工作呢，都是必须要一路咁样喺个监考嘅喺个市场嘅里边巡住喺每一个学生嘅身边，因为点解？因为学生出猫嘅技术真系千奇百怪嘅，好多种嘅，写喺手背、写喺手掌啊，呢啲已经唔系小事噶啦，即系唔系即系唔普遍嘅嘢，成日有啲写几个重要嘅数目字啊，咁梗系有啲意思嘅，咁你要睇下佢哋有时。點有冇鬼鬼祟祟咁樣？但係有一次咧，我做監考咧，成個監考過程係六個鐘頭，喺我嘅辦公室嘅隔離一間房嘅嗰陣時係成個過程咧，我只係派咗卷之後，我同埋中午時間咧，我係去過啫，同埋最後啦收卷啦嚇，三個時間去過，開始派卷，中午食飯睇一次，然後最後尾收卷。其實我全部冇睇過嘅，點解可以咁做呢？喺個監考嘅指南嘅裏邊話，呢一個嘅考試咧，係完全係考呢個考生嘅自律嘅啫。咁究竟考嘅內容係啲乜嘢？我其實唔識嘅，因為嗰次嘅考呢個考試咧，其實一個傳道人嘅太太。咁佢就因為要去攞一個專業嘅身份，咁所以就揾我做監考。咁其實我就喺另一個間房嗰度嘅，喺佢另外一間房咧，喺我側邊咧。咁佢入咗去，我閂埋門，咁佢由佢自己噶啦嚇。咁唔係我信唔信得過佢，而係個考試真係咁樣講嘅，即係你係完全唔需要監考嘅，因為你喺個試卷裏邊可以睇到呢個人嗰個嗰個本身嘅誠信嘅問題。咁呢個因為佢要考嘅專業係一個叫做 human resources 嘅專業考試，咁啊，所以或者佢哋啲考試有啲特別設計啦，我唔識嘅嚇。咁監考啫嘛，係咪收卷、派卷、收卷？喺個過程裏邊咧，原來有啲咁嘅考試嘅，原來聖經好多喎。我哋嘅上帝其實永遠係先投咗一種對我哋嘅信任先。我就諗翻起喺加拿大嘅稅務設計都係咁嘅，大家有冇留意啊？你嘅年年都報税，我又報税，你又報税啦，係咪？你有冇留意？你譬如每一年報税，你話要有退税嘅，稅務局有冇話即刻嚟追住你查住你攞住資料嚟到去檢查㗎？冇嘅喎，永遠稅務局都係任你填份表。連文件都可以不給的，然後如果你是有退稅的話，稅務局直接即刻給錢你的，而且現在快到可以說十日內有退稅的這個的服務。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就是因為這個國家設立的時候是相信人是會有一種信任在他身上，要由呢個人佢自己嚟到去顯示到俾你睇，佢係值得信任嘅。 簡單啲嚟咁講，呢、這個國家甚至可以咁講，加拿大係一個先信任人、先信任人嘅一個國家，唔係一個事事懷疑、事事要監測、事事要去檢查、事事要督促，甚至事事都用閉路電視嚟到監察住你有啲咩嘢事情嘅喎。佢將個信對於你嘅相信先投下。今日呢段聖經亦都係咁樣喎，喺第十四節同十五節嘅裏面，我哋睇下呢度講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仆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請留意呢段聖經最特別的呢兩節經文都重複提到有一個人要往外國去了。這個的情況其實耶穌是特意去告訴我們知道他會離開我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這段聖經裡面馬太福音，我們知道耶穌至少三次向門徒說到我會離開你們的，怎樣離開？這個離開的過程是怎樣？不是好受的，我是會怎樣被宗教領袖他們去捉拿並且凌辱殺害釘十字架，但在第三日後復活，然後就會離開你們好一段時間。點解？因為我要為你去預備地方。呢段聖經好強調呢個人，其他嘅書卷我唔講啦，因為其他嘅福音書都有介紹過類似呢個嘅比喻。不過我重新講多次，解釋福音書就算係婦女福音或者對官福音都好，或者對官我哋所講到嘅呢啲嘅可以有類似記載嘅福音書都好，譬如馬太、馬可、路加，都唔可以將佢合參成一個簡單嘅故事嚟去講，因為未必嗰件事情就算好類似，都未必係同一件事。即係話同一件事個主旨都唔同。喺呢段聖經嘅裏面，作者馬太好強調一點，這個嘅主人佢會離開一段時間。而他用這個來去記載到天國的運作，剛才我一開始說了一個國家好像加拿大這些國家為什麼跟其他國家很不同的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國家原來一開始個政府啊，或者這個立國的國家的人，他先對你有投以信任先。那當然事實是不是這樣另一回事啦。但是至少他對你有份信任，他先相信你，願意相信你。這個的主人做什麼？他應該要去外國，這裡沒有詳細說過，沒有 說就不要作的故事。總言之，他要離開他自己的本國，出到外國的裡面。不過在這個時候未出國，他就找了他的仆人，找了三個的仆人，將他的家業分給他們。這個的情況就很精彩了，原來他的家業去分給這三個人呢，只是他一小部分，我一陣會去看的，只是他一小部分而已。但是這小部分的家業對於這個主人來說是小部分，但對於這些仆人來說就絕對不是小部分。因為在按照這裡所講到，我們的和合本就說分給一個人有五千，一個二千，一個一千，是按照他們的才幹來到去分這些錢的，就是說這些的數量是他們的能力可以管理得到的東西。那何謂五千、二千、一千呢？原來在原文叫做五他連德、兩他連德和一他連德。如果大家聽了我們講馬太福音這麼久，之前我都給過一些筆記大家看呢，五他連德基本上的價值就等同於 82.5 年的一個人的平均薪水。 82.5 年的平均薪水，二他連德即是33年的人工的薪水，而 而一他連得嗰個都有16.5年嘅薪水。簡單啲嚟咁講，就係、是、從一個人打即係、就是、打工打一生，以至於打工打你兩生人嘅數量，或者你半生人嘅數量。嗱，我點解咁樣講啊？當時嘅人一般嚟計個年齡啊，大約係45歲嘅一個人生嘅壽命。如果人嘅人生嘅壽命45歲，唔計你 B B 仔嘅年代啦嚇，你有冇見過 B B 仔細細個就出嚟要喺工廠做嘢啊？冇噶嘛，係咪？啊，童工都好啊，都至少要7、8歲啦，係咪？我除埋嗰啲歲數，一個人當你45歲平均年青嘅10年啊，小朋友嘅10年唔使你做啦，減咗10年。即係你得翻35年到嘅人生，35年嘅人生叫你做兩他連得嘅人生嘅人工，即係33年嘅人工，差唔多啦，係咪？中間嗰個就得到一個人嘅一生嘅年薪，另外一個得到五他連得或者5000嗰個人咧，就係 double 喎，又多啊！33×2就66，佢比66更多嘅682.5。所以聖經入面有記載嘅舊約聖經，一個人人生點樣啊？70歲到啦，即係如果嗰啲叫長命有福嘅。若是強壯啲多就點樣啊？80歲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咁嘅年紀啦，咁嘅情況。average 45歲，你長命嘅叫70歲。70歲 double 啦，係咪？再健康啲都80歲，呢、這個比較82.5年嘅人工俾你，哇！即係你賺咗2倍人生嘅需要嘅工，咁好豐盛啊，好多。另外嗰個咧，一他連得嗰、那個都至少係16.5年，即係做半世人嘅夠啦。講真，到我呢咁年紀50幾歲咧，真係講真，到而家都真係做夠㗎啦。即如果一般人嚟計咧，你話夠唔夠都夠噶啦，做人都夠噶啦，即係咁嘅年紀都。但係呢啲係按佢嘅能力嚟決定喎，你有冇留意呢件事啊？係主人老早清楚知道每一個人嘅能力可以點樣去管理，包括啲咩能力啊？喺原文講即係能力。ability 英文講 ability 希臘文叫 dunami， 究竟乜嘢能力啊？可以係佢管治嘅能力啦，可能係佢個人嘅智慧嘅能力啦，但係亦都可能係佢嘅忠誠度有幾多？喺度原來主人一早心中有數，其實主人知道個結果會係點嘅。但是为什么仍然会这样做呢？结果我们读经就读了，但是在这一刻当我们未知的时候，主人老早知道有些人的能力是很特殊的，是与人不同的，甚至用今天我们讲法，有些人原来是不掂的，但是为什么主人都给他呢？原则跟我们看10个童女里面的是一样，老早5个我哋知道係愚拙嘅，有5个係聰明嘅。主人一早知道，但係個個都公平地去話俾佢知道，俾機會佢哋。所以呢啲嘅比喻唔係要嚟核心嚟講主人點評價你，而主人讓你明白你自己係點樣狀態。所以點解我話呢啲嘅比喻其實係一個檢測，對於當時嘅門徒嚟㗎，耶穌會離開佢哋，門徒係需要不斷有呢啲嘅檢測嚟到檢查、檢醒自己嘅靈性係點樣樣。但係至起碼主人俾每個人都有公平嘅機會，讓佢哋可以露出佢哋自己真正嘅本身嘅能力，讓佢哋睇得到。甚至怎樣，他要離開他們， 簡單啲嚟講，主人唔需要監察住你哋嘅，任你點樣去發揮。人點樣能夠真正睇到自己嘅本相，就係喺冇監督嘅時候，就最容易睇到你自己嘅本相。弟兄姊妹，我哋作為一個信徒，信徒嘅生命唔係只係喺上帝嘅面前先至有恰當嘅表現嘅，即話我哋喺上帝唔在場嘅時候，佢唔喺度睇住我哋嘅時候，同樣我哋應該要表現出同樣一份嘅屬靈嘅生命。因此，恰當嘅靈命嘅表現唔係只喺上主在場先至出現，而係因應上帝俾每個信徒嘅悔罪之後嘅生命嘅本質而顯露咗出嚟嘅。不過好可惜嘅事就係好多嘅人冇明白自己真正嘅屬靈嘅狀態，然後點樣樣啊？就按照自己嘅想法，自己嘅未必係完美嘅，或者唔妥善嘅靈性，用自己呢種思想嚟到參與侍奉，甚至用呢啲嚟到以為賺取咗一啲嘅所謂侍奉嘅成就嚟到去包裝自己，嚟到欺哄呢個世界嘅人，甚至欺哄埋自己。佢以為可以欺哄上帝，但係上帝俾你欺哄唔到，但係佢至少佢認為可以欺哄到自己及身邊嘅人，我係幾虔誠。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要我们提醒常常要检醒的问题，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年代，门徒所面对的一群由犹太人公会为核心的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是这样包装的，他用侍奉事工甚至用律法来到去尝试欺哄所有的人。好了，跟住怎样样啊？我看看，从第16至18节的里面，真正的本相就由心而发而显露了出来了。我们一起读好嘛，第16节至第18节，好不好？第16节，我们一起读咯。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哦，好有趣啊！呢段圣经，其实咧，如果一般我哋读经咧或者讲到咧，讲完就飞噶啦，呢啲经文，重复嘅经文嚟嘅啫，系咪啊？5000嗰个去做买卖，咁啊跟住赚咗5000啊，咁啊点样样啊？唔赚咗咯，系咪？跟住嗰个。有2000嗰個又照樣又去做買賣，然後又賺了2000咯。但那領了1000嘅就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咪就係咁咯。佢又懶咯，又冇用咯。嗱，一開始我哋就咁樣，好容易跳入呢啲咁嘅結論裏邊，留心睇下頭兩個嘅仆人，他们很有效地去将那些金钱发挥出这些金钱本身的功效，而同时间都同时赚多了1倍回来。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都是赚钱，都是赚1倍，为什么要讲2次呢？你有没有问过这条问题啊？为什么要3个仆人，不2个就好咯？好似10个童女，5个愚拙，5个聪明，咁咪讲完咯？点解呢度用3个咧？其中一样嘢就要显到成绩，唔系上帝要作为指标嚟指嗰人忠唔忠心。之后去睇，我哋同样知道佢都赚咗1倍，但之后嗰个结局好唔同噶喎。我一陣再睇下個結局啊嚇！不過你將呢個擺喺你個腦海，點解要係講2個一模一樣賺1倍嘅仆人啫？就係因為唔係因為佢哋嘅成績嚟斷定終身與否。我一陣去睇。另外一樣嘢，第3個嘅勞仆，佢冇將呢啲錢發揮呢啲錢嘅功能，或者呢啲嘅 財寶嘅功能，反而係點樣樣啊？你將佢隱藏起上嚟。弟兄姊妹，隱藏呢個字眼咧，喺聖經嘅裏面，特別馬太福音就使用過7次咁多，大多數都係用在上帝或者耶穌以及屬神嘅子民佢哋嘅人。只有喺呢一段嘅聖經嘅裏面，係用喺一個人嘅身上邊，而呢個人係點樣樣啊？是不属意于主的心态的人，这个人根本对上主或者对他的主人根本没有一种效力的心智。于是乎怎样样，他就将这些钱将它隐藏起来。有没有留意他是怎样隐藏起来啊？他掘地窿，他将这些钱掘在地的里面，然后将这些钱埋藏在里面。如果我们看回这段圣经，或者在马太福音里面谈论到将这些钱埋藏，或者将地去掘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容易理解了。耶稣说啊，有一个比喻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曾经提及过，有一个人家主，他是不知道那些贼几时回来，于是乎怎样样啊，他就没得说指定某个时间才巩固那个防卫工作。既然不知道几时这些贼会来，於是乎怎樣樣啊？他就唯有長期地去預備，隨時啲賊都會嚟做乜嘢啊？半夜嚟到去佢個屋嗰度掘窟窿進入去呢個屋嘅裏邊啊嘛？呢個係咩人嚟噶？賊。不過又好奇怪喎，我哋喺嗰個比喻嘅裏邊，谈论到这个好像盗贼回来这个的形容，也形容是耶稣基督回来的。圣经有很多这些 种种的衔接的一些的，或者好像交叉重叠的主题，告诉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原来这个的中心，或者我们之后讲这个第三个的仆人，领了1000银子或者一他连得的这个仆人，他的不忠是显露在他掘地窿这种的表现的里面。而圣经所谈论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来到偷东西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来到去参与在这个的主人的工作里面，我用句簡單啲嘅廣東話講啊，呢種情況就好似捉老鼠入米缸嘅情況。你唔係唔知道佢係壞嘅，不過你都擺佢喺裏邊。聽唔聽啊？有一條問題，好多信徒成日都問我。话点解上帝唔索性将蛇喺伊甸园将佢赶走咧？摆蛇喺里边，我嘅答案就系上帝一个原因要摆喺里边。乜嘢原因啊？就系好似呢段圣经讲，上帝让亚当夏娃看不看到自己的灵性是怎样的。一个正人君子，就算有一个怎样被吸引的妙龄少女来挑衅你，或者你一个怎样温柔娴熟的一个妇女， 點樣個靚仔好似一啲明星一樣、潘安一樣咁嘅靚仔嚟到你都唔會動心。你知唔知道你係咁嘅本性？咪唯有擺個靚仔喺你身邊，擺個靚女喺你身邊咯，係咪啊？或者睇下你會唔會吸引咯，啱唔啱？係咪啊？喺你公司個裏邊有冇靚女啊？喺你公司裏邊有冇靚仔啊？呢個就係呢段聖經類同嘅一個表達。這個嘅仆人，佢喺一個咁嘅狀態之下，其實佢應該好了解到自己有幾多斤兩，應該了解。由佢掘個窿已經知道噶啦，我由頭到尾其實都唔想撈噶，不過喺呢度可以成為一個主人，所以委派我有一種光榮咯，所以我咪喺度做咯。好似今天嘅教會裏面好多嘅信徒領袖喺度從中可以賺取一啲宗教上面嘅虛名，或者一啲所謂虔誠的信徒嘅呢啲啊名譽嘅時候，其實佢自己知唔知佢自己嘅狀態點？還是用佢喺教會做咗幾多功夫，講咗幾多堂道嚟去反映自己其實係好有力？在很熟靈的情況，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想過主人為何容許這個仆人在裡面，而這個仆人又怎樣在主人容許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甚至說捉老鼠入米缸的情況之下，仍然是容許他出現，就是因為讓他去認識自己的靈性是怎樣，露到佢嘅本性出嚟，而且系冇主人睺住嘅情况之下去睇住，佢哋显露出嚟。好啦，真正嘅状态揭露咯噃，19節至27節，19節至27節讲啲咩咧？嗱，我读一次，大家去睇咯。割了许久。这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的来说：主啊，我交给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又来说：主啊，你给我那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告诉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读到这里为止，都是那句啦，主人回来就做什么？好久啊，好久都没回来，好久都没回来，即是不知几耐，不知几耐没回来。但一回来就怎样呢？跟他们算账。算账这个字眼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是谈及到有关于怎样跟他埋数啊。 主人一翻嚟就要同呢个嘅呢啲嘅仆人去埋数。埋数嘅目的系乜嘢嘢啊？原来古印度有个咁嘅文化喎。如果当一个自由嘅奴仆系愿意继续喺主人嘅家里面去运作嘅时候，主人托佢所做嘅嘢赚取咗嘅，原来可以同呢个仆人去分享呢一个嘅赚取所得嚟嘅利润。嗱，呢个嘅资料咧，我哋必须要了解啦。即系简单啲嚟咁讲，呢啲嘅仆人，佢如果努力地去赚取咗一啲金钱，有盈利，有 profit， 跟住点样样啊？主人翻嚟同你埋数，埋数做乜嘢嘢啊？分享佢同你之间所约定嘅赚取咗嘅金钱，本金你要俾翻主人啦，系咪先？好公道啊，系咪？有人出资本俾你去投资做生意，系咪？但赚咗系你嘅喎。有时咧，我谂翻，好似我细个，不过唔好做啊吓。我细个咧，我妈妈喺屋企成日打麻雀嘅，咁打麻雀咧，啲人咧成日就佢即系打麻雀要四个人啦，系咪？四个人你就要够四个人先打得麻雀噶嘛，系咪？虽然你而家冇打啦，可能你识打咧，我都识打，系咪？但系我冇做啊。咁四个佢成日都三缺一，硬系争个。咁跟住我妈就话：得得得，我哋要赶住开台。嗰个等住佢嚟，咁佢三个点打啊？唯有点样样啊？搵个仔蹬脚咯，系咪啊？识唔识啊？识唔识啊？阿 Jo 有冇打过麻雀啊？唔识啊？系真 ？OK。咁蹬脚就点样啊？蹬脚就好老实啦。咁我唔系谂住打麻雀，我唔识打，即系我唔高，唔识咁嘅，即系开牌我识嘅啫，系咪？跟住我妈妈就同所有人讲：得噶啦，我仔蹬脚啦，赢就输就我贴落去啦，咁样样。咁我妈我唔得噶噃，我唔搞唔掂噶喎。我妈就咁同我讲啦：赢就你嘅，输就我噶。咁值得谂喎，系嘛？系咪先？你嗰啲即刻识个个识打麻雀嗰啲即刻喺度笑啦，系咪先？唔好呃我，你唔识打麻雀啦，系咪？咁啊好啦，打麻雀有乜罪啫？系咪先？打麻雀冇罪噶嘛？贪财系有罪啊嘛，系嘛？咁你玩玩 pair 牌啊？你玩玩游戏机啊？呢啲我都冇玩喎，冇精神玩啦，冇时间玩。即系好多嘢你都可以变成赌噶，系咪先？嗰样嘢本质唔系一个咩问题，最大问题系人背后将嗰样嘢附上新嘅意义啫，系咪？喺呢个情况就系咁啦。喂，你会翻嚟赚咗嘅钱，主人同你计数，赚咗嘅就会同你分，咧就系咁情况咯。所以嗰五个有五千嘅，就即刻就嚟同主人讲，得得得，主人，我即刻嚟。点样啊？佢嚟到嘅时候就话我拎咗去做买卖，赚咗五千。然后呢，就喺度啦，数目均真啦，条数清楚啦，钱银喺度啦，即系我英文讲叫 reconcile 到啦，系咪？银行户口有进账咁多啦，咁跟住盘数系咁啦，系咪？冇呃冇欠啊，有单有据啊吓。嗰二千又系咁样样喎，又咁做喎。咁我又再问一个问题，点解又要提两次啫？五千个叻啲啊！今日嘅教会佢系咁讲嘅，五千个叻啲啊，才能高啲啊，所以五千，个低啲二千，系咪咁咧？按照才干嚟去祝赐祝福，系咪咁样？系咪咁？我要问呢条问题，我一阵再睇下。头先已经讲咗，点解要提两次啦？点解要俾两个五，一个五千，一个二千都要提啊？我睇埋第三個啊嘛，第三個點樣樣？呢個人咧就佢有一千，跟住就走翻嚟就同 個主人講呢講老嘞噃，佢講咩咧？嗱，我哋未睇過結果㗎嚇，個主人未講點埋數啊，我哋睇下佢結果先。呢、這個有一千嘅就走嚟咁樣同呢個嘅主人講啦，佢話：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殺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我要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上。看看這些就是你原本的錢。先了解一下這個人的思維，這個人的思維是怎樣呢？他原來經常我想你想、哦、一個不信主的人經常都是這樣，我想你這樣想，你想我怎麼想，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呢？你有沒有證實呢？你不證實的，因為我總言之，我覺得你是這樣，我就是認為你是這樣，所以我就要這樣對你，就是這樣的表現。罪人就是這樣的態度的，我想你怎麼想、啊、這個有一千塊銀錢的僕人，我想你怎麼想、啊、我想主人你是一個忍心的，什麼叫忍心的人、啊、英文將它翻譯為什麼 Harsh man， 我覺得你是一個好唔講道理嘅人，好蠻橫蠻無理嘅人，你係呢個主人，我係咁樣諗你噶。你冇種嘅地，你又要話要收割；你冇殺嘅地方，又話要去聚斂。佢講呢番説話係真定假嘅咧？弟兄姊妹，如果係假嘅，唔係如果係真嘅話，這個主人就老早就不用揀他了，為什麼要捉隻老鼠落米缸啫？沒需要啊，由頭到尾沒揀他就行了。不是啊，主人揀他，因此他想他主人怎麼想呢？其實是他自己個人的個人觀念。通常罪人就是有這個特色的，他样样嘢都谂人系点样样，谂人点样样，谂人点，佢冇客观谂嘢噶，佢唔会客观去睇人嘅，唔会细心去察透，仲至冇细心去反复去印证。我觉得你系冇种嘅都会收嘅，你冇杀嘅都杀种啊！呢度讲杀种嘅地方都要聚敛嘅，我咪惊你咯。嗱，惊你系咩意思啊？怕你啊！如果廣東話翻譯呢句説話咧，點翻譯咧？老細，我知道你好殘忍嘅，好絕情嘅。你咧唔投資嘅地方係想賺錢啊，唔想落本嘅地方咧，你又要去搜刮民脂民財啊！我啊怕你啦！嗱，而家一千銀俾翻你，嗱就係咁嘅意思咯。呢啲咩態度啊？當然你或者話牧師，你係咪加咗啲演繹落去啊？或者真係演繹啊？啲原文聖經嗰個陳述就係咁樣嘅語氣啊嘛。我怕你啦，我俾翻你啦。當然怕你呢句冇啦嚇，我加落去噶啦嚇。但係呢度所我俾翻你啊，你睇睇下啦嗱，俾翻你圓緊奉會啊，啲咩態度啊？完全個心。冇感恩，冇多謝呢位主人俾個咁嘅機會，俾佢可以去管理16.5年嘅人工嘅資財。你賺咗，可能你賺咗之後，主人俾曬啲16.5嘅賺錢俾你，啊本要收翻啦嚇，可能係咁咧。應該你唔諗下咁咧？我哋睇下個主人點樣回覆呢啲僕人啦。嗰兩個。怎樣樣？五千那個，我們詳細去看看，主人的回應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怎樣一模一樣啊？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去到第二十幾節，我看不到，二十三 係啊，主人又咁樣對嗰二千個講：好，你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一模一樣嘅説話，做乜講兩次啫？想講啲乜嘢嘢啊？嗱，唔識解經嘅人就會喺呢度講啦，好着重嗰個嘅結果㗎。呢個主人見到你啊！賺100%，所以於是乎就話你有忠心，所以你賺到100%你就係忠心，賺唔到100%你就唔忠心，係咪咁嘅意思咧？唔係啊，等住，我係知道唔係，唔係因為你賺到100% 就等於忠心，賺唔到就唔忠心。點樣決定個忠心與否啊？是不是因為個比率的問題啊？即是回報率的問題啊？我們看看這句說話，他說你在小事上忠心，不多的事上忠心，即是主人還有很多資財，很多，多到不堪啊！我只是給一點你而已，對於主人嚟計就係啲啲咁多，對於你嚟計其實好多，但係你都肯好大程度上去委身落去。主人睇嘅唔係個資財能否賺到個比率有幾多，而係因為你肯將呢一啲嘅資財明白主人嘅心思，去將佢發揮運用。當一個人上帝俾你有恩賜嘅時候，你能夠盡量發揮去使用，呢個就係忠心啊！唔係你發揮咗個恩賜做到幾多嘢、幾多成績。今天嘅教會最可怕嘅地方就係我做咗啲咩事工，有幾多人嚟參與，有幾多人信咗主，有幾多人慕道，然後我就受浸班，有幾多人嚟參加，然後有幾多個人能夠上台講見證，又有幾多可以跟住真正受浸，有幾多成為教會嘅咩領袖，係咪因為呢啲嘢啊？還是係因為你對上主有份了解，願意投入？主人更加講到，只是少少咋。不過而家我睇到你嘅忠心，於是點樣樣啊？我會將更多嘅事嚟委派你去做，而且你可以一齊嚟到同我一齊享受我所得到嘅快樂。呢個主人其實係一個好願意容納人嘅一位嘅主人。好似我哋嘅上帝一樣，佢好願意容納每一個人。不過呢個容納呢、這個愛唔係代表乜嘢人佢都隨便去愛啊。有一個條件，忠心。你冇忠心，你想翻去上帝嘅面前，你想而家先攞咗上帝嘅入場券，又唔係上帝入天國嘅入場券，然後跟住等最後尾先至走去。話俾耶穌聽審判嘅時候，我係真正信主。咁中間呢段空檔嘅時間做乜嘢？我可以 happy 下先啦，按照自己嘅心意活下先啦。咁有幾多信徒係咁樣嘅態度啊？甚至喺教會做緊嘢嘅有好多嘅人都係咁樣諗。呢兩個人嘅評語能夠俾我哋睇見，呢位主人唔係因為成果而決定一個人真正。忠心與否，而是在乎於這個人有沒有將金錢全面發揮到他的真正的力量。而這個正正就是主人同樣希望仆人都是他們的能力發揮到淋漓盡致，這個就是顯露出主人的心和這兩個仆人是一樣。最後那個怎樣成日在疑神疑鬼，我想你想，我想仆主人你是这样样的，于是主人怎样跟他讲呢？主人讲得很巧妙，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他又恶又懒。恶在哪里啊？你成日想我不好的，你成日想我不好的，成日觉得我是对你不好的，我对你几好都没用啦。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人？尤其是你對你的家人，你對他很好，他不領的， 特別嗰啲成日做家務嗰啲啊，我曾經聽過一個見證，話我咁多年嚟都唔理解到，原來我屋企嗰個配偶原來對我真係咁好，原來好多嘢根本佢做好晒。直至到咩情況啊？佢做唔到，或者係咪要等到你個配偶死咗，你先至可以明白你個配偶對你有幾好？咁嘅情況同嗰啲不孝子，係咪要等到你個父母去世，然後先至知道佢對你有幾好？中國人都有句説話啦。風若靜，樹若靜而風不息，子欲孝而不親不在。你咪要等到咁樣啊？呢、这個仆人就係咁嘅人，佢又惡又懶。呢、这個主人評論佢唔係因為佢個回報率係零啊，而係你成日嘅心根本唔喺我度。於是乎點樣啊？你既然知道我係冇種嘅地方又收割，冇殺嘅地方都要罪孽。呢句説話係複述翻佢所講，主人係咪咁人？唔係啊！如果你當我係咁啊，咁你都應該有個正確啲嘅態度啊！咩態度啊？主人呢度話：如果我真係好似你諗我咁諗啊，咁就請你將我俾你嘅錢交俾嗰啲兑換銀錢嘅人，至少你都要收翻啲息翻嚟啊！呢、这個建議。系咪真系叫佢做修息佬啊？做息魔啊？唔系，息魔唔系嗰啲色情嗰啲魔，嗰啲强奸犯啊。息魔即系嗰啲人，好似大嚿钱摆喺银行嗰度，跟住收息过日子嗰类啊。唔系啊，嗱，精彩嘅地方嚟，精彩嘅地方系跟住第28节之后嘅情况。不过，让我哋先停一停喺呢度，从呢段圣经。好清楚話俾我知道，原來真正嘅忠心唔係視乎於你做咗嘅事情或者侍奉有幾咩結果，而係你嘅心係咪一路都喺主嘅裏邊？簡單啲嚟講啊，你同佢嘅心有冇彼此能夠銜接？講得肉麻啲，有冇心心相印？呢句説話成日講嚟，好似夫妻關係咁，其實唔係同上帝關係咁，甚至舊約啊，有一對男子嘅關係都係咁嘅，大衛同埋約拿單，咪就係咁咯。啲人又唔識解經，又話佢搞基，搞你個頭啦，搞唔識啊，喺度講亂噏。佢個心能夠彼此體會。當我哋如果我哋嘅信唔係同上主能夠平衡地到理解嘅話，係一件只係表面包裝忠誠出嚟嘅虛偽。呢、这個嘅1000塊銀錢或者一他連得嘅仆人就係咁嘅生命，存留咗喺主人嘅當中，想喺當中從而得到啲好處。主人就係用呢個做法。暴露晒佢哋出嚟。好，28至30節，主人最後嘅審判，我哋一齊讀啊，好唔好啊？第28至30節。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冇用的仆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去到呢度最後尾有一個審判，審判嘅原則就係凡有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呢個係一個審判嘅原則。於是乎，主人就叫咗一個人，將呢個有1000銀錢或者一他連得嘅人嘅錢。攞過嚟，俾咗嗰個啱啱賺咗5000塊銀錢，總共有10000銀錢嗰個人，讓佢嚟到去管理，然後將呢個冇用嘅人丟在外面 在黑暗的当中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这句说话呢，如果你要我用今天的翻译，用今天现代语，就有一句在那里揼心口，或者讲得文雅一点，就有一句在那里呻笨。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笨人？所以很多人的名字叫 Ben Yen， 笨人。他不知道人家对他好，他无时无刻觉得自己是王。所以现在香港不是好像说中国有一种病叫做公主病和王子病的，就是这样咯。个个都要睇到俾面色做人，问题翻嚟，呢个审判结果公唔公平咧？公平对于嗰个一他连得嗰个人，佢冇做嘢，个心又唔喺主嘅里边，你继续俾佢喺度都系，有首歌叫嘥气系嘛，嘥气真。但好像不是挺公平的，为什么那个得原本有一万年得那个，即是由五千赚五千个，总共有一万的，他要多一千啊。第二件事是哪一个去将那一千夺过来，然后交给这个现在有总共有一万这个人啊。按经文最顺理的讲法，就是主人叫了那个二千的，然后夺了那个一千或者一他连得那个人的那个一他连得，交了他给那个有一万，即一万块银钱或者十他连得，啊不是十他连得，十他连得那个的仆人。公平吗？我又赚一倍，他又赚一倍，为什么最后主人要我去到拿了那个不忠的人的 一千块银钱交了给那个一万的，我现在仍然没有家。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的心不在主里。留意一下，是主叫那个人将那一他连得拎埋去俾嗰个而家有十他连得嗰个人。如果嗰个真系有只得而家四他连得嘅仆人，因为佢有原本二他连得赚咗两啊嘛，咪四咯。如果真系叫佢去做嘅时候，佢肯去做嘅，咁更加证明到佢点信服呢位。弟兄姊妹，比喻就讲完了，天国是什么一回事？天国是被那些一方面有预备好了的人去参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是必须要对主上帝有绝对的忠诚，不怀疑。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的心和主人是体贴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主人的审判里面讲了，你们都可以一起进来在我的里面享受这份的快乐，能够在上主的里面与主同处，享受主的快乐，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不在乎于你有一万一千，还是你只得四千，最重要的就是与主一起就是最大的快乐。想回吧，你自己的结婚的时候，娶得美人归或者嫁得一位白马王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样有这种心态？哎，真是漂亮哦，足之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这么好的丈夫和我在一起，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你是不是这样想就已经心足了？还是过了几年之后，或者过一年半载之后，你的心就觉得衰老或者衰婆，你有几衰呢？顶住门回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 我哋可以睇到，我哋侍奉唔系在乎于有几美丽嘅呢一个嘅成果，而系我哋对上主有冇竭尽所能去理解、明白并且实现佢嘅心愿。上主嘅心愿系咩？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虽然我哋知道呢个唔系成，冇可能成实呈现嘅一个结果，但系至少少一个在沉沦当中嘅，都系我哋主希律多一份嘅心思。我哋希望达至呢方面，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纵使喺侍奉嘅里边，亦都自己好好防备，唔好跌入呢个咁嘅陷阱里边。让我一齐同心低头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喺呢段圣经里边嘅学习，亦都让到我哋去睇到你点样去衡量一个人嘅忠心，唔系在乎于我哋有几好嘅 performance， 有几好嘅表现成果，而是在于我们对你的心有没有体贴。当我们对你的心愿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竭尽所能，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好充足地去迎接这位的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有同一份的心思意念，同一份的灵性活在你的里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